这里是挪威自由西藏华语电台，听众朋友你们好。首先向世界和平导师、西藏政教领袖达赖喇嘛致以最崇高的敬意，并向境内外全体西藏人民和华人朋友致以问候。今天是藏历2128年1月18日，公元2001年3月12日星期一。在今天的节目里，首先播送新闻，最后请听中国人谈西藏问题栏目。下面请听今天的新闻提要。达赖喇嘛在达仁萨拉大乘经堂里从昨天开始加持为期2周的菩提道次第广论。中国民意人士魏金生于本月10日访问了驻台湾财团法人达赖喇嘛宗教基金会，并接受本台记者的采访。32西藏妇女抗暴42周年之际，西藏妇女会组织举行了纪念游行活动。首先请听今天的新闻节目。西藏政教领袖达赖喇嘛于昨天开始正式在印度北部西藏流亡政府首府达仁萨拉为广大信众传授菩提道次第广论。在达仁萨拉大乘经院，有来自印度南部西藏三大司及各寺院5000多名僧尼，以及来自台湾、瑞士、美国等各国的上千多名信众。达赖喇嘛传授的菩提道次第广论，14世纪末由藏传佛教格鲁巴创始人尊克巴罗萨扎巴著，由广中略三种本是藏传佛教格鲁派的主要理论著作，书中概括一切显成道次为30道次，以阐述全部佛说经义，有净人法尊法师已经译成了汉译。此次传法会从昨天开始将传授为期16天。
西藏自由抗暴42周年纪念日这天，正在台湾访问的中国著名民营人士魏金生先生访问了驻台湾财团法人达赖喇嘛宗教基金会，并接受了本台记者的采访。让记者反导，魏金生先生，您今天这个特别的日子访问财团法人达赖喇嘛宗教基金会有什么感想？是
就是我一直知道这个地方有个慈善基金会，但是一直没找到，因为很巧的不难受吗，大概把我们联系上了，就正好今天来，而且的情况正好你们的那个议长在这儿，正好是今天是抗暴10周年，几个日子凑在一起，所以说到这儿来特别高兴，正好这个机会都凑在一起。
今天正好是西藏三十自由抗暴42周年纪念日。自从1959年3月10日在拉萨发生闻名于世的自由抗暴运动以来，达赖喇嘛为助的广大西藏人民一直寻求和平解决西藏问题的途径，但是中共一直采取镇压和拖延政策，直到今天还看不到中共对西藏人民要求的和谈有什么诚意。您对西藏过去的自由抗争和未来形势是怎样看待的？
实际上呢，西藏人民这个很英勇的抗抵抗共产党的压迫，在这一点上很多的汉族老百姓都非常钦佩，说藏族人真的很了不起的。那么弱小的一个民族在抵抗共产党那么强大的一个军队的话，也很了不起。但是呢，还是有很多的汉族人呢，不是很了解这个历史，不是很了解共产党是怎么欺压、怎么欺骗，怎么样屠杀老百姓的。所以我一直在想做一个工作，就是让更多的汉族人了解这些情况，将来在处理这个两党关系的时候，能够有一个比较合理的前后，这个工作是非常重要的。另外就是说，第二点就是说，藏族人民当年的抗暴呢，虽然失败了，但并不等于真正的失败，因为啊，我们的人还在，决心还在，信念还在，就是总有一天 会从共产党手里夺回我们的自由。这方面呢，也希望更多的藏族人民，我们在这场斗争中呢，一定要和汉族的兄弟们站在一起，大家合作，我们才能取得真正的胜利。如果我们自己不能合作，共产党就是各个击破，分而治之，这样共产党的阴谋不会得逞。今天呢，其实失败的一个很重要的原因是没有取得很多汉族老百姓的了解，这样共产党可以随便的欺骗汉族老百姓。现在我们要弥补过去没有做到的事情，然后是要争取新的努力呢。我觉得成功的希望是非常大的。
最后一个问题，根据口头消息，将于本月第一大量喇嘛对台湾进行宗教性访问，这对藏族和谈会不会造成负面影响？
我想不会的。实际上对共产党来说，你访问也好，你不访问也好，你刺激他也好，不刺激也好，反正他要消灭我们所有这些他认为是敌人的人，这个东西其实不必顾虑。我在最近几天在台湾也是劝他们努力考虑这些问题，而且我觉得台湾的新政府呢，他是也是反对党出身的，民主派出身，所以在处理各种问题的时候和过去的官僚机构呢多少有些差别，而且对于西藏人民建立和台湾人民的新的关系呢，这是一个很好的机会，正好这时候大量的来，我觉得这个机会选择是非常重要的。
今天在西藏流亡政府中心南萨拉，各界妇女隆重举行了纪念32西藏妇女起义42周年和平抗议游行活动。在南萨拉曼洛坎吉停车站举行的纪念32西藏妇女起义42周年仪式上，西藏妇女会会长迪迪卓巴拉姆发表演讲时指出，1959年3月12日，为了反抗中共入侵西藏国土，无辜屠杀雪域人民，在首府拉萨布达拉宫前，以棍桑和刀仓卓巴等16名西藏妇女为首的西藏妇女联合举行抗议活动。今天已经过去了整整42周年，在这伟大光荣的纪念日，下为西藏的自由而英勇献出宝贵生命及付出应有贡献的学员女英雄们致以崇高的敬意与深切的怀念。当今西藏境内的现状是越来越恶化，中共当局不仅剥夺西藏人民所拥有的言论、人权、宗教信仰等自由权，而且不断地干涉西藏文化教育事业的发展，并非法另有图谋地控制西藏人口的发展，利用所谓的计划生育政策强行对极不情愿的西藏妇女接收绝育手术，甚至出现怀胎几个月的婴儿被强行堕胎，导致这一极端残酷的行为给西藏妇女留下恐慌症与激励。在西藏政教领袖达赖喇嘛的正确领导与各声援西藏问题协会的呼吁下，西藏问题越来越受到国际各界的支持与重视，在全球30个国家中成立了300个声援西藏问题协会。1986年至今，在各国议会就西藏问题而表决了50个不同的议案。在印度成立了藏印友好协会，对此可以进一步证实西藏人民的正义斗争。借此机会向关心与支持西藏问题的政府、国会、协会及人民表示衷心的问候与感谢。西藏妇女会会长最后强调，我们西藏妇女必须坚定立场，发扬和继承雪域女英雄们的伟大精神，树立榜样。今天在南萨拉举行的纪念32西藏妇女起义42周年和平抗议游行活动，由南萨拉上下西藏儿童村以及来自各界的上百名西藏妇女参加。他们从达恩萨拉曼洛感节出发，高喊西藏独立，呼吁中共立刻停止计划生育政策，释放11世班禅喇嘛、根尊确吉尼玛等口号，手捧写着各种西藏独立标语的横幅， 步行游行活动将在下达萨拉结束，然后继续乘车分山路，在刚热举行游行活动。新闻就播送到这里，请继续收听中国人谈西藏问题栏目。听众朋友们，在今天的中国人谈西藏问题栏目中，请继续收听由达拉甲为您播送的王立雄先生原著的《达赖喇嘛是西藏问题的钥匙》。
他告诉我说，如果认为现在比80年代末的扫乱时期稳定就错了。当年闹事的主要是僧侣和一些爱煽动的青年，现在则是干部、知识分子、国家职工都成了反对派。目前的稳定只在表面，一旦有一天睁眼不住，起来闹事的人肯定要比80年代还多。为什么北京为西藏大批的花钱却得不到西藏人的心呢？我认为一个根本上的原因就是北京与达赖喇嘛的敌对。达赖喇嘛并不是一个单纯的个人，他代表的是维系西藏500多年来的达赖喇嘛时期的达赖体制。在藏人的转世观念中，与意识达赖喇嘛为敌就等于与全部达赖喇嘛时期为敌，也就成了与整个西藏宗教和西藏民族为敌。如此再给钱又能什么效果呢？80年代北京也曾把达赖喇嘛拉到自己一边，那是有一个珍惜达赖集团和国外藏报回归祖国的常设工作室，并设立了专门机构，但是没有取得实质进展，原因在于双方差距太大。北京用目的达赖的是恢复其全国人大副委员长和全国政协副主席的虚职，不允许他回西藏，也不允许他兼西藏的职务。而达赖喇嘛要求的是整个大西藏在民主制度下实现高度自治，差距大到如此地步，根本就没有对话的基础。为了大国相聚，达赖喇嘛的策略是借助西方对于北京施加压力，他成功地推动了西藏问题的国际化，他自己也在那个过程中成为国际最有影响力的人物之一。另一方面，80年代末期拉萨出现街头抗议和骚乱，当局进行了血腥镇压，并最终实现了长达419天的军事戒严。这些都导致了西方社会一边倒地站到了达赖喇嘛一边，西藏问题也成为西方国家经常批评北京的话题。然而这种压力没有换来北京让步，反而使他失去了争取达赖的耐心，态度转向强硬。他不仅把达赖在国际上的活动认为是敌对行为，而且把西藏境内的闹事也归责于达赖喇嘛。事情搞到这种地步，北京才开始意识他对西藏的暴乱纷争，结果使他陷入了一个怪圈。藏人是一个宗教民族，宗教性质决定信教者对宗教领袖无条件服从。达赖喇嘛是西藏宗教的领袖，同时他又是流亡在外的政治领袖。按照这个怪圈的逻辑，只要给西藏宗教自由，藏民族就必须对达赖定力膜拜，达赖及宗教领袖对藏人的精神影响力就可以很容易的转化引导藏人反对北京的政治口号召力。
请在下周星期一继续收听中国人谈西藏问题栏目。下面再重播一遍今天的新闻提要。达赖喇嘛在达仁萨拉大乘经堂里从昨天开始加持为期2周的菩提道次第广论。中国民营人士魏金生于本月10日访问了驻台湾财团法人达赖喇嘛宗教基金会，并接受了本台记者的采访。32西藏妇女抗暴42周年之际，西藏妇女会举行了纪念游行活动。听众朋友，挪威自由西藏华语电台今天的节目就播送到这里，谢谢各位收听。这次节目是由打针主持的，明天同一时间再会，朝夕的泪。
这里是挪威自由西藏之声华语电台，听众朋友您好。首先向世界和平导师和西藏新疆领袖达赖喇嘛致以最崇高的敬意，并向今天晚全体西藏人民和华人朋友问好。今天是藏历2188年1月19日，公元2001年3月13日星期二。在今天的节目里，首先报道新闻，最后请听西藏民俗节目。下面请听内容提要。设立在台湾的财团法人达赖喇嘛西藏宗教基金会，为了向华人世界介绍西藏宗教与文化，于3月10日正式开通一项动物网站。综合报道，全球各地为了纪念西藏战士自由抗暴救国运动，而各国等不同国家和地区举行的活动情况。下面请听详细内容。设立在台湾的财团法人达赖喇嘛西藏宗教基金会，于西藏自由抗暴救国42周年这一天，开通了主要介绍西藏宗教与文化的中文网站。根据本台驻台湾记者阿钦朵君发来的消息，上个星期六是西藏自由抗暴救国42周年纪念日，就在这具有历史意义的一天，驻台湾财团法人达赖喇嘛西藏宗教基金会正式开通了主要向华人世界介绍西藏宗教文化的中文网站。正在台湾访问的西藏人民议会会长桑多伦波杰为新开通的中文网站按了开通钮。在发行仪式上，财团法人达赖喇嘛西藏宗教基金会主理董事长蔡家先生介绍了新开通的中文网站。财团法人达赖喇嘛西藏宗教基金会成立的主要宗旨是秉持佛陀慈悲利他之精神，本着至尊达赖喇嘛致力人类和平的理念来弘扬佛法，为使西藏宗教文化传统得以延续及发展，举办各种西藏宗教文化活动，救助西藏难民，推动慈善事业，促使台湾与西藏人民之间彼此的了解，并加强双方的合作关系。本着以上宗旨，更是为了广大台湾佛教信徒为主的世界佛教信徒，开办了这个介绍西藏宗教文化的中文网站。网站共分八个部分，第一部分关于达赖喇嘛，在这个栏目里主要介绍达赖喇嘛的分工轨迹，以及达赖喇嘛的小传。慈悲与个人，千禧年的荣誉，新旧教派争鹤，人心与世界和平等。第二是关于基金会，在这个栏目中主要介绍财团法人达赖喇嘛西藏宗教基金会的缘起、总值以及董事会。第三是弘扬佛法，在这项栏目里专设教舍佛法与翻译佛经，以及藏传佛法见解和菩提导词地光龙。第四个栏目是遇见西藏，在这个栏目特别设有遇见西藏广播节目，为了让更多的听众在空中领略西藏佛法精要，了解西藏的风土民情，介绍了遇见西藏广播节目相关的内容和报道事件。第五个部分是赠阅书籍，在这个栏目中主要向广大信众赠阅宗喀巴大师、14世达赖喇嘛等著的佛经书籍。第六是相关网页，在这个栏目中为广大想了解世界五级的历史传奇，想观赏高原民族的风土人情，想了解学习西藏人民的宗教文化的人们，开设了五个由官方和非官方性开设的网站。这些网站提供最完整最全面的各种有关西藏的信息。第七是最新信息，在这个栏目中将介绍有关西藏的最新最可靠的信息。第八是联络我们，财团法人达赖喇嘛西藏宗教基金会开通的中文网站的网址是 www.tibet.org.tw。 西藏人民议会会长桑多仁波切在发行仪式上指出，为了向外界介绍西藏宗教文化的中文网站的开通，不仅对台湾人民， 乃至对于大陆人民了解西藏宗教文化提供了方便和机会。在这信息爆炸时代里，加强信息工作，提高信息条件特别重要。特别是多开通几个介绍西藏的中国网站就显得特别重要。西藏人民议会会长藏东仁波切是根据台湾一家佛教协会的邀请，于本月五日前往台湾进行访问的，于今日将返回印度。中国民用认识给金生先生也在这天访问了台山法人达赖喇嘛西藏宗教基金会。
本月十日，定居在世界各地的西藏人民以不同的方式举行了三十西藏抗暴起义42周年纪念活动。尼泊尔首府加德满都大宝塔内，上千名西藏难民隆重举行了西藏三十抗暴起义42周年纪念活动。在仪式上，驻尼泊尔西藏办事处负责人哈斯桑柱诵读了达赖喇嘛在纪念三十抗暴起义42周年集会上的讲话。在印度首都新德里，西藏难民举行了纪念三十西藏抗暴起义42周年大型和平抗议示威游行活动。当时印度前内政部长布扎逊专程参加活动，并就声援西藏问题发表了重要演讲。同时在新西兰首府惠灵顿英雄纪念广场，新西兰声援西藏问题协会会员以及居住在新西兰的西藏人民隆重举行了西藏三十抗暴起义42周年纪念活动。新西兰绿色协会全国代表杰特罗斯就新西兰全国议会高度重视与支持声援西藏问题做了介绍。在惠灵顿英雄纪念广场上举行西藏三十抗暴起义42周年纪念仪式上，各声援西藏问题协会人士同西藏人齐唱了西藏国歌，并为在抗暴起义中献出生命的西藏英雄儿女们默哀了1分钟。设立在新西兰首府惠灵顿西藏友谊协会会长尼格姆忍在仪式上念诵了西藏政教领袖达赖喇嘛在纪念三十抗暴起义42周年集会上的讲话。三十纪念日前夕，在新西兰首府惠灵顿为了声援西藏问题而特别举行了为期一周的出售西藏纪念商品的贸易活动。德国声援西藏问题协会在西藏三十抗暴起义42周年纪念日同一天，在德国八个省446个大小城市中悬挂起了西藏国旗。奥地利首府维也纳3000多人于本月十日隆重举行了大规模和平示威游行活动，纪念西藏三十抗暴起义42周年。此次活动是由欧洲联合组织的，自1995年欧洲各声援西藏协会联合组织西藏三十抗暴起义纪念日以来，此次是第5次。首次在欧洲比利时首府布鲁塞尔中国大使馆前进行抗议示威游行活动，第二次在瑞士首府日内瓦联合国大会厅前举行为期2天的示威游行活动，第三次在法国首都巴黎举行纪念西藏三十抗暴纪念日，第四次在英国首都伦敦中国大使馆前进行纪念活动。当时一位英国人因进行强烈抗议示威遭到警察的拘捕。本月在奥地利首府维也纳参加举行西藏三十抗暴起义42周年纪念活动日的人数达到历史高潮。欧洲各声援西藏问题协会代表驻瑞士西藏办事处高然琼达、驻东欧西藏办事处曲杰瓦齐密仁增、国际各界声援西藏问题人士等都参加了在奥地利首府维也纳举行的西藏三十抗暴起义42周年大型纪念活动，同时还有来自世界各地的各大新闻媒体记者。在维也纳举行的西藏三十抗暴起义42周年纪念日上，还有来自美国、法国、尼泊尔、荷兰、印度等国的西藏著名歌手联合举办演唱会，向欧洲人民表达西藏人民的苦难，唱出西藏人民的心声，受到了欧洲人民的热烈欢迎。
以上听到的是新闻报道，欢迎收听西藏民俗节目。 听众朋友，在今天的西藏民俗节目中，请继续收听由大珍给你们介绍的壁画及唐卡艺术。
西藏的风俗画，壁画中含有许多画面，表现了西藏社会生活的各个方面，有丰富多彩的文化舞落和体育竞技活动。拉萨大昭寺主殿西壁南侧一组庆贺图有歌舞、落气演奏、竞技表演，场面非常的热烈。在布达拉宫壁画中有赛马、射箭、摔跤、抱石等各种民间体育活动。在西藏三南桑叶寺主殿回廊中有一组民间杂剧和马剧、倒立、攀索、气功表演等，人物生态动势闪闪如身。西藏的建筑画有西藏古代建筑壁画中都有许多巍巍壮观的建筑形象画，如大昭寺、布达拉宫、桑叶寺、甘丹寺、三省隆布寺、萨迦寺。桑叶寺全景图和落成图画工精心描绘了50余座殿宇、佛塔和众多的人物形象。布达拉宫兴建图是一组上百幅画面的组画，生动地再现了公元17世纪修建布达拉宫的情景。石匠们在忙碌地开山造石，拉萨河上牛皮船运送着石料，成千上万的劳动者攀行在布达拉宫山坡上，数不清的石匠、木工在砌筑墙体、打直梁架。正是这些西藏人民以他们聪明才智和勤劳勇敢的品格，创造了灿烂的古代文化。这组壁画是一份难得的关于藏族建筑云建的形象资料，具有重要的研究价值。历史画，这类壁画以历史史为依据，着重表现历史上重大的政治事件和活动。西藏的壁画与唐卡构图严谨、均衡、丰满，布局上疏密参差，以虚及实，活泼多变。画法上主要有工笔、重彩与白描种种。首先按照照相亮度标准起稿，面部五官、头、胸、腰等各个部位的比例均有严格的要求，然后折射，用色上跳，强调对比，讲究色彩富丽，追求金碧辉煌的效果，并用点睛和其他中和色统一画面，最后线描，线条勾勒，一种线粗细一致，刚柔相齐，另一种运笔有粗有细，顿挫变化，随画面的区别而运用，有的线条粗犷有力，有的圆锐流畅，均能达到传神动人的效果。西藏的壁画与唐卡经过画师千百年不断的创造，在本民族绘画传统的基础上，摄取了印度、尼泊尔等外来绘画巨艺，形成自己的风格和民族的特色，并在长期实践中出现不同流派，其中以门当、亲自两大派最为著名。门当派画风严谨端庄，大昭寺、布达拉宫中一些壁画就是他们的作品。亲自派风格奔放活泼，夏露寺、白聚寺、托林寺中的壁画则是这一派绘画成就的代表。
现在下周星期二就请收听西藏民俗节目。下面再向你通报一次内容提要。设立在台湾的财团法人达赖喇嘛西藏宗教基金会，为了向华人世界介绍西藏宗教文化，于3月10日正式开通了一项重要网站，综合报道全球各地为了纪念西藏三十自由抗暴救国运动，而德国等部分国家和地区举行的活动情况。听众朋友，挪威自由西藏华语之声今天的节目就播送到这里，谢谢各位收听。这次节目是由达拉加主持的，明天同一时间再会，这期的内容。